后主啊，我也这样的为我们北坛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盼望，来到这里的每一位这样盼望，主住在你里面，让你的生命的泉源从我们里面流出来，向你发出赞美。哦，赞美你实在是美好的事情，赞美你使我们心里欢喜，赞美你使我们重担脱落，赞美你使我们得到安慰和盼望。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每天的生活住在你里面，赞美你，活水的泉源涌出来，以至于我们的家庭可以真的尊耶稣基督为主，真的荣耀耶稣基督，夫妻相爱，教养儿女，走在正道上。主啊，就求你今天我们开始的家庭系列，你来引领我们。我知道弟兄姐妹们需要你自己，你的话语有力量，所以我就祈求你，你使用我这个器皿，你也洁净我，让我讲出你的话语的时候，你使用你的话语，让弟兄姐妹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有那个更深的认识，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更深的领受，在基督里面经历到你丰盛的慈爱。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真的这个敬拜让我非常的感动，我非常的感恩，看来真的是非常激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激动。我希望呢以后的敬拜都能这样，当然这个敬拜是很个人性的感受，不见得是集体，但是我们集体都可以这样去感受，美好的无比啊！我好像又觉得我以前回到家庭教会那种敬拜的感受是，但是这个感受确实是美好。我们来翻开圣经，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先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今天要做的工作是把马太福音你知道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说的话，这一段十九章哈说的话，我要跟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跟神的关系，神说的话，把这两段经文串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做超越时空的工作，先跑到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再跑到亚当夏娃那个时代，然后再跑回耶稣的时代，又跑回我们今天的时代，看这个神的话语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他对我们的家庭是怎么教导。好，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我的原则哈，我会把希望我在讲的过程中不会把大家 lost 掉。我讲的，等一下我把这两段经文读完后，我告诉你我的思路是什么。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九节哈，找到了吗哈？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啊，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三节一起读到第九节来。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读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二人了，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立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我们再翻到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本书了哈，第二章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了，因为我们这个年度读经计划里面应该要读这个哈，所以你如果创世纪现在第三章都没读，你远远赶不上读经计划，那这是不好的，那比读局可能还不好，所以还是要读的哈。对，从第二章的第十五节，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十五节读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啊，这太长了，所以呢，我们就第二章的第十五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第三章下面我来读，就减轻大家一点负担。所以我们从 第二章的第十五节，一起读到二十四节，好不好？来，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时吃，只是会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愿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了。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好，我接着下面读第三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所以我们读到现在第二章十五节读到二十四节，如果我们只停在这就非常的美好，可是还发生了第三章的事情。然后我们会看到说耶稣怎么讲这段经文。第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所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的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愿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桑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知道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里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是神的话语，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那我自己看了这两段经文，对婚是针对婚姻讲的。那这里面有许多的问题哈，你读了这两段经文后，里面有许多的问题：动物怎么回事？这个伊甸园的植物怎么回事？特别那条蛇怎么回事？ 这一切我们一概不管。今天我们不讲这些，你有空你欢迎你跟我讨论。我们今天只看婚姻，看这个婚姻，神所设立的婚姻。那我讲到的思路大概会是这样，我会拿马太福音的19:3-9去解释这两段经文，也就是解释这个创世纪的2跟3的内容。所以呢，根据马太福音的19:3-9，耶稣说，这个我要再给大家念一下，所以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圣经有一个夹的一个地方，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看见有一个 bookmark。耶稣说，当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的时候，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可以休妻吗？今天的话就是可以离婚吗？而且是男人可以随便就离婚吗？耶稣说，你那个经没有读过吗？圣经那个经文你没有读过吗？什么经文呢？一个经文就是，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好，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这个我们读过哈，这个在哪里读过啊？创世纪哈，创世纪1:27哈，神造好万物的时候说都是好的，美好。等到神要造人的时候，神停了一下，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神，圣经讲哈，你如果去读创世纪1:17，如果你的书还在那里，1:27，圣经讲说，神因此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耶稣引用了那一句话，然后耶稣又引用了另外一句话，下面哈，这个马太福音的19:3-5的时候，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然后耶稣跳过中间的很多的经节，又引用了我们期间读的2:24，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经文你没读过吗？耶稣就意思就问，这个经文你们没读过吗？他把这两个经文合在一起啊。我们今天不是谈研经哈，但是如果谈研经谈论解经的话，耶稣解经也是最正确啊。耶稣绝不断章取义，我们讲要这样注重上下文。等一下你上志宏的课，你知道上下文干什么非常重要。耶稣这个地方断章取义的话也是最准确的，但我不是讲的断章取义，我也不是我的重点，但是我要让大家想一想。他说耶稣引用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他先是讲创造，起初神造男造女，然后他又引用的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就端读这两节，前面是原因，后面是结果。神造男造女，因此你读出什么来？你就至少读出来，神在创造的时候就设定了一男一女要结婚了。婚姻是神从创造的时候就开始定下来要结婚了，一男一女，而且是一夫一妻，不是今天的男和男，女和女，不男不女，不女不男，一男多女，一女多男，都不是，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神从创造的时候就设立了这个心意。可是这两节中经文中间，从创造1:27到后来2:24，中间发生了很多内容，对不对？越过去了，越过去没讲的时候，我们还是读了一些。我们读了哪些呢？读了2:15开始，神把那个男人啊，那这个亚当就是那个那人哈，经常神称用那个，他不叫他名字，就是那人，因为那时候那个人就是亚当，叫男人。那男人呢，放在伊甸园里面啊，教他修理看守啊，不是伊甸园里面太糟糕，需要东西坏了，像我们房子坏了需要修理看守。今天我一律不讲这些，因为实在是太多，你一旦谈到这个，好多问题，我们都略过去哈，我们都略过去。但神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事情告诉了亚当，跟亚当说，那棵树你不要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把话交给他，可神把命令交给他。那我们今天也不谈为什么神把那棵树放在那里，那好像我们几天几夜都谈不完了。那我们就讲婚姻，这个交代完了后，神说了一样事情，那人独居不好。那我提前说，从耶稣来看，耶稣看神创造的时候就知道，就定一下男的要跟女的结婚是神的心意。
哎，这个时候神才说那人独居不好，而且独居不好，既然独居不好，那就做一件事让他们两个人可以就造出一个人，他却不造，他等了很久，等什么呢？神说了他的独居不好后，他等什么呢？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就是 help 帮手，帮手来帮助他。那神早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就心意就是立男女要结婚，而且跟那个男人命令完以后又等了一会儿说、哦、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不知道亚当听到没有，但是神一定要让亚当知道。那神知道讲了这件事以后，他没有马上造配偶给这个人，是等了，等了什么呢？中间又发生了很多内容，什么内容啊？哈，神把各样的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带到亚当跟前来，是不是？亚当给他命名，哇，亚当是不得了的，我们的老祖宗这个亚当是非常聪明的。我听说生物学里面那个命名学是非常困难的，那亚当好像都不眨眼睛，这个来叫狮子，那个来叫老虎，那个叫老鹰，而且那个都定下来都不得了。神看他，神很有意思，他说这里面讲说神看他那人叫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就定下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名字往往都代表这个动植物的特性，等到讲人的时候也是讲到人的特性。亚当非常厉害，看了这些动物就知道他特性什么，就给他名字了。那这个不是我讲的配偶、讲的重点，我重点是神要给他造一个配偶让他独居不好，但是神等了，等到这个时候呢，圣经里面有了一句话出来，你看哪一句话出来？二十节的后面，二十节的后半句是什么？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那人没有遇见帮手。神知道他独居不好，也要给他做帮手。然后这个亚当在他工作当中的时候发现没有找到帮手，而且感觉到孤单。那你通过这两节我们只要稍微想一想，亚当需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帮手呢？他一定不是工作上的帮手，他命名动物植物的时候不需要那个帮手来帮他，太容易了。他的亚当要的帮手也不是他的成就感，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工作、事业、名誉、地位、金钱，这一切如果我们时空转到起初造男造女的时候，那个神那个时候来看的话，这一切都不能成为亚当的满足。亚当独居不好，那个孤独的感觉，他需要一个帮手，这个帮手不是他做事的帮手，也不是他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有工作狂、酒精狂、 GPA 狂、什么狂，都不是这一些。他需要的这个帮手是他不知道他里面有那种孤独，那个孤独是怎么造成的，那种那个身心灵的孤独的帮手。所以神等了，让亚当看到了，亚当终于明白这一切都不是他所能够要的。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也都明白，真的，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如果你没有妻子，这个都不能使你满足。孤单，你家庭关系搞不好，这一切都成为不能使你满足，是没法使你好像说哦，我只要这样、这样、这样好了就好了。你不可能的事，因为神一开始造的时候，他命定的那个男人独居不好，需要一个帮手，是身心灵上的帮手。所以让亚当充分意识到这一切后，神就让亚当睡着，从他肋骨里面取出来。哎，这个你们想听这些传奇的故事的话，神怎么造这个女人的话，那你去找黄立夫教授好了，他好像有一整套的办法。他说现在科学里面发现这个除了那个叫什么最早的 cell 什么 cell， 那骨髓里面那个 cell 大概最容易被变。哎，这个是的。都不是圣经讲的，全都不是圣经讲的啊！我们今天注重在这个婚姻里头。那造了这个人后， 女人把他领到那跟前，领到那男人跟前，那男人看见他以后就唱了世界上第一首情歌，而且是最美的情歌，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亚当是命名学专家，对不对？说这个人可以叫女人，厉害吧？哈，厉害。那个人的男人，这个女人从身心里就不知他的所有的智慧所有的都怨出来，发现说这个就是女人，就是这个男人所缺的，那个独居不好所缺的那个帮手，我真的无法去形容哈。然后耶稣呢就引用了这个24节，2章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25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当时造的那两个人，后面我们看到第三章后面看到说这个亚当跟夏娃的眼睛开了，很多人读到那个时候以为说原来亚当夏娃眼睛是瞎的，那个根本没有瞎，他眼睛好好的，眼睛厉害的呢，看到飞鸟，看上上面那个果树好吃的，看到他老婆漂亮都非常的高兴，他眼睛没有瞎，眼睛本身就是开了哈。后面的时候他眼睛开了，是他的心，是他另外一个眼睛开了哈。我们大家再看，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今天我看很多男女赤身肉体也不羞耻，那是因为就是叫做 shameless， 不是那个，不是他这里头的那个，真的是那个和好的那个不羞耻。No shame 这个地方，我觉得当时两个人哈，心灵相通，心意相通，身体相通。虽然我不敢说他们当时两个人就真的已经完全成为一体了哈，可是那个时候好像夫妻俩非常的透明，没有必要需要隐瞒什么，而且两个人不同的地方确是对方都需要的地方，是极为美好的地方。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亚当唱完这个情歌以后，神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耶稣呢是把他创造跟这一节经文合在一起，把中间的过程都没有掉，意思是说神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就定下心意，那要人要有婚姻，而且是男的跟女的要结合，所以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啊。然后我们再看是不是一生一世，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9章，耶稣问他们说，这个经你没有读过吗？这个经你没有读过吗？啊，当他们都读过，他们很清楚耶稣这样解释的时候，那19章的第6节耶稣又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的，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我说如果是亚当夏娃那个时候那还好，亚当夏娃反正那个夏娃是神配给他的，亚当夏娃两个人也都那么合一，那既然如此已经合一了嘛，那不再是两个人，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可是到耶稣那个年代，我们到后面再讲，第3章的时候人堕落到耶稣那个年代，人到了一个地步甚至可以随便休妻了哈。那耶稣说这个经文你没有读过吗？而且到了那个耶稣的年代，即使两个人神所配合的两个人结婚在一起，那两个人联合的过程，离开父母的过程都有很艰难的过程，二人成为一体更困难的过程。可是耶稣看他们的时候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了。所以从前面创造的心意来看，婚姻是神设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可是从耶稣自己在看，耶稣解释 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男一女一旦结合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体了，虽然你身心灵根本没达到那个合一的地步，它已经是一体了。那这个怎么解释呢？这个解释就是当一男一女结婚的时候，婚姻成了在神的面前所立的约。在神看来，这个男跟那个女的，那个女的跟那男的，唯一的在神的面前立约，婚姻在神的面前就成了神圣的约定， 这就是西式婚礼哈。我没有经过西式婚礼，但是后来我在中国做西式婚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过西式的婚礼，但不管你经没经过，在神的眼中，一男一女当结婚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就是婚约。做西式婚礼的可能会这样讲说，啊，我现在在神在众人面前立约，我承诺无论是逆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贫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快乐还是忧愁，我将远远爱你，对你忠心，远不离开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哎，这个约管你说没说，在神的眼中已经是一个约。所以耶稣说，既然是一体，夫妻不再是两个人的，是一体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到这里，我用耶稣的话去解释旧约那一段的时候，我的第一小点就是同独居不好，婚姻是神设立的，是神面前的婚约，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神的心意是再清楚不过。而且神对这个婚姻的命定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是个过程，我们接下来几讲都会讲这个过程。那至少从我们第二章里来看到的话，对我们男人讲的话，婚姻应该绝对比你的工作，比你事业的成就，比你世上别的关系要重要多。因为你到处寻找，你到处成就的时候，你也不过像亚当一样，没有发现那个配偶可以帮助你。当你发现那个配偶帮助你，当那个你跟那个配偶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 fulfill 了。神创造的本意是在那里，但是这个好景并不长，所以我们再回到亚当的地方，这个好景并不长，这个独居就变成同居了。那独居不好，同居更糟。那我这个全部越过去，越过去后，我们就看说，那女人这个女人就被蛇引诱了哈。我相信，当时神把这个话语告诉这个男人的时候，男人跟这个女人结婚的时候，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男人也把神的话告诉给女人了。因为当女人被诱惑的时候，女人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摸也不能摸啊。”有人说：“哎，神没有讲这样话。”但我觉得，哎，如果不摸它，不吃它，那也更好啊。但是她却被引诱了。那女人被引诱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条蛇不是蛇了哈，它是魔鬼，最多魔鬼，你再讲它就是一条 physical 的蛇，那也是魔鬼进到那个蛇里面啊。因为这后面的经文里面都有讲哈，那圣经甚至耶稣在讲魔鬼的时候说，魔鬼从起初都是说谎的。那女人被诱惑的时候，女人没有问男人，当然这是 silent evidence， 就是圣经并没有讲，但那我估猜测就是女人没有问男人，女人自己做决定了。而女人怎么做决定的呢？第六节哈，于是第三章的第六节大家看，于是那女人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她看那个果子一看，哎，这个果子不错，可以做食物，好厉害。我就觉得当时的这个男女都很厉害，男的可以命名，女的一看，哇，这个可以吃的，没问题啊。我们今天都不敢吃，我有记得我在在那个 South Carolina 很多蘑菇啊，我说我去找几个吃，不敢啊，这个东西有毒啊，而且越是越人眼目的那越有毒啊，你知道吗？越鲜艳越有毒。我在我老家的时候，我们老家也有很多的蘑菇，那我把蘑菇摘下来拿回去，反正让我妈妈挑，我妈妈挑出说这可吃那可吃，所以我妈妈的就是有点像夏娃找的七的女人那个本事，她能够看出来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我这是笑话。但是这个女人见这个果子可以吃，她眼睛判断，但是神也确实，当神造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他 造那个野地的，使野地的树长起来，说这在第二章第九节里面说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并不见得是这个夏娃哈，现在还是女人，还没叫夏娃，等到后来才取名叫夏娃，现在还是女人，她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但是这两点除以外后，她更进了一步，她觉得挺喜爱的， 看见没有？喜欢上他了。然后呢，能使人有智慧。哎，你怎么判断出来呢？对不对？你看了，你喜欢了，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吃了以后会有智慧呢？对吧？显然已经受诱惑了，魔鬼这么告诉他，他听了魔鬼的话。或者说，我这个盘排一下，让大家可能觉得我讲的比较有趣一点。今天我们讲说，女人比较注重情感，男人比较注重理智。那女人一旦喜欢上这个东西以后，她就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的。那有没有智慧？我不希望我不要一棍子打死很多人，打死很多姐妹，你们都是我亲爱的姐妹，不可以乱讲的。但是可能你喜欢上她以后，你就觉得哎，这个是好的。我又听到说，哎，女人情感通了就都通了，男人呢是脑袋说服了就说服了。其实男人脑袋被说服了也一样不会服的，女人情感通了也不见得通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做了决定了，那他这个决定呢，不是基于神的话语，因神明确的跟你讲不能吃。所以圣经里讲说，我们不凭眼见行事为人，不凭眼见，凭信心。你的信心的根基是神的话语，神这么讲了你就信，他没有讲你不要用自己的判断得出了一个结论，给神明明白白的命令冲突的东西，那个就不叫信心了，那叫凭眼见。这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就是让我们读圣经，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做的，在我们夫妻生活当中也是要做的。那你们这里可以回去默想这一段话，你再默想这一段话跟那个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做对比，会得到很深的感受。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每一次拒绝试探都是神的话语，他不是眼见。那我们这里喜欢上了眼见的哈，那男人呢也默许了，因为男人就在他身边，所以那女人吃了以后也没有问男人，可是男人默许了，男人也没有问神。那女人吃了以后，那女人给了这个男人以后，男人也吃了，人的堕落就从那时候开始了。那我们具体的很多细节我们就不讲了。那首先第一条，我们看到说夫妻关系出问题了。这时候夫妻关系出问题出在哪个地方呢？这时候看到两个人赤身露体。我已经说了，这个眼睛不是他原来是瞎眼，他原来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也看得清清楚楚，只是他现在的眼睛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或者说我现在开始看到你不一样，看到你里面问题的时候，心里有纠结的时候，我看到你的时候我不能接纳你，因此我们两个人有一些东西很根深的心里的东西不能向你赤裸敞开，要遮挡一下。你今天夫妻里面，在我们家你们家里面夫妻之间，你敢不敢把里面最深的邪恶的东西互相分享，夫妻俩分享，你有没有这种担心害怕被他知道他会怎么看我，有没有这样的？哎，这就是我们的过程，我们就是在那里面总有一些东西不能让对方知道，我有秘密。那这个是合一的阻拦，那到真正的到合一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有这些秘密。那我们看到对方的过错的时候，我们也不该，还是要接纳互相成长，那这个是后话。但是两个人要遮掩的哈，为什么这里我很有意思？他们两个实在是太聪明了，这个聪明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无花果的叶子啊都可以编成裙子啊，实在是厉害。我们只听看到那个夏威夷那边跳那个草裙舞哈，那这个无花果的叶子，你们见过无花果没有？有见过无花果那一块一个大叶子，你怎么穿起来给它编成一个裙子，互相遮挡一下？那神非常幽默哈，这我听到另外一个人讲的。神起凉风了，风一吹的裙子会怎么样？露一下，露一下，露一下，那你隐私瞒不住的。神有没有？我不能够这样解释啊。但是你那裙子挡不住你的里面东西。神起，说的风起了凉风，但是两个人就开始有遮掩了，而且可能心中也有指责了，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到后面在神来的时候指责，把互相的指责说出来。那互相的遮掩，人跟人之间出了毛病。当神来的时候，神跟人，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出了毛病。他们躲避神，害怕神。那神呼唤他们说：“亚当，你在哪里？”那很清楚的一点就是，神并不是不知道亚当在哪里， 神呼唤亚当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躲在一起哈。你再看看，那人和他妻子第八节，那人和他妻子后半节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丛中。估计他们两个人都躲在一块，躲避耶和华的面。那耶和华呼唤那人，那人就是亚当嘛哈，他没有呼唤那个女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神并不是不知道他在哪里哈，神从一开始当人犯罪的时候就在寻找人，他呼唤亚当出来，因为男人是有责任的。虽然女人被诱惑犯罪，首先是女人诱惑被犯罪，但是男人绝对要担当责任。男人是这个女人的头，他的头就是负责任的头。你在哪里？神追究的时候是追究男人，所以在婚姻里面，如果你们家有什么罪啊干什么的时候，首先追究的就是男人。所以我们在理解后来以弗所书说男人是头，女人要顺服男人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到这个男人他是负责任的头。男人如果不负责任的时候，这个家庭就会出很大的问题。那首先神就找了男人，可是这个男人呢，让我们看到非常的奇怪。到十二节的时候，他是推卸责任的男人。神中间有个对白哈啊，你在哪里？他说我害怕，我躲起来，因为我赤身肉体，我缠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赤身肉体的？这个很有意思，你们自己再去琢磨。魔鬼，你吃了我树上的果子。他不直截了当承认就吃的果子，他是呢说你赐给我的。第十二节哈，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所以男人推卸责任，把这个责任推卸到女人那里去。当时他独居不好的时候，神也告诉他独居不好，他也 realize 独居不好的时候，他到处找配偶没找到的时候，当神把那个配偶给他的时候，他说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我的女人。现在他推卸责任的时候，是你给我要我同居的那个女人，他给我吃的。现在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而且他把这个责任，他这个情歌就改变成说，我听有人讲的，你现在不是我骨中的骨了，你是我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把这个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而且不但把这个责任推到这个女人身上去，还把这个责任推到神那里去，是你赐给我的。我现在同居很糟糕，我不如回到当时的独居状况，独居的时候我至少不会犯罪。他的话外音是这样子，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在婚姻里头的人，我们常说婚姻像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在围那里面说，哎呀，当你的婚姻变成只是同居的时候，那同居只会更糟。不是二人要去合一，而是互相指责推卸责任。所以男人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推卸责任。我当然也听到说有的心理辅导啊，婚姻辅导里面最好的辅导里面是说，你做决定的时候男人女人两个人一起商量决定，等到这个决定发现，最后发现说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决定，造成很多的坏的结果，那个男人应该站出来，全是我的责任。这是家庭里面最起码的，这个男人要担当责任。那我可能也是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要祈求老婆的饶恕。但是这个是男人确实是这样。所以你有一个人，我以前有讲过，有个叫齐格果的哲学家，很了不起的，他也是信主的，他是存在主义的鼻祖大概是。他认为人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人希望不负责任的活着啊，这个婚姻呢就成了这样结果。当我们同居的时候，婚姻成了咒诅，那神后来就是宣布审判了哈。那我们看我这个地方，哎，神为什么这样审判干什么，这我们一律不谈。那这种审判里面，神的每一次的惩罚，我们讲说，你如果刚刚读了哥林多后书，我们昨天读的星期五读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说，我对你们起的愤恨就像神的愤恨，神的妒忌，神的妒忌里面有那种愤恨，有惩罚下来，但是神的惩罚的目的都是拯救，要赢回大家。所以神就宣布了审判，审判的有一个结果哈，第十六节，这是犯罪造成的结果。 患者造成的一个结果。第十六节哈，我们不讲那些增加女人的怀胎的苦楚，有的人就拿这个去解释，因此生产的时候不需要打那种麻醉针，这个我不坚持这个，不坚持这个这一点，你该打麻醉针打麻醉针。但是十六节的后半节，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辖制你。哎，那很好啊，女人开始恋慕丈夫了，那这个患者就要女人开始爱丈夫、恋慕丈夫、需要丈夫，那不是更好吗？那我这个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需要去查查，就是说不同的经文是怎么讲这个。那你过不了多久，在第四章下面你就发现说有两个人，一个人就是亚当夏娃生了一个儿子，大儿子叫该隐，小儿子第二个儿子叫亚伯。那亚伯呢献上的供物还有亚伯本人呢都蒙神悦纳，但该隐呢这个人跟他所献的供物都不被悦纳，不被悦纳后他脸色就变了，他脸色变了，他就对他弟弟就开始怀恨，他就想杀他弟弟。那在杀他弟弟之前，神就警告他，神就警告他什么呢？神跟他说，在第四章的第七节，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那个恋慕是什么意思啊？这里的女人恋慕丈夫，恋慕的意思就是我有一种这样的欲望、渴望，把你控制住。男人要辖制女人，女人要控制男人，这个就是婚姻呐、啊。从最后犯罪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任何的区别。我跟你讲的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不听啊？对不对？你怎么跟我不一样呢？这个就是婚姻成了个咒诅。那我们有的那个爱情，就只剩下婚前的激情。一旦激情消失，爱情就没了。那在婚姻里面，我们看到的，男的可能用语言、肢体、姿势做暴力去控制女的。冷战也是一个暴力啊！不说话，我跟你不说话。我想我没什么秘密可以保留。我跟我老婆以前不说话，那不说话是一个 abuse， 真的很大的 abuse。你夫妻俩不说话，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住在一个，我在国内碰到一对夫妻哈，我不讲他过程怎么样，他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要对话的时候拿那个 cell phone 发 text message。你在一个同一个床上躺着，哪怕你讲一句话不行，发 text message， abuse 真的是言语上的 abuse， 这个婚姻成了咒诅了。那女人呢，可能用情感。甚至有了孩子后要孩子站边，甚至用性，不准你骗我，各种各样的东西，目的就是要辖制对方，而不是神创造的心意里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你这种事情我们不需要讲太多了，对不对？到处都看到。那中国今天我们常常讲的中国传统上千年的家庭观念，经不起这三四年的经济冲击，一下就垮了。离婚率，北京的离婚率已经跟美国的离婚率一样高，重庆的离婚率比美国的离婚率还高。据说刚刚结婚的那离婚率已经到了70%-80%。我不觉得说以前的婚姻哈，在我们贫困的时候，三四十年的时候，那时候在经济贫困，在传统的压力下面，那个婚姻会更好。那个只是在高压下面把两个人维持在一起，不见得就一定好。但是也不会，今天的婚姻也不会比那个时候好到哪里去。今天我们把压力拿走以后，人的本性膨胀以后，人的罪性膨胀，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如果你按照那个张艺谋的电影啊，就是亚当夏娃实际上就是我爷爷我奶奶嘛，对吧？只是不过我们年代远一点，我们的爷爷奶奶就是这样子，推卸责任、不负责任的堕落，女人辖制丈夫的欲望也在那里，不幸的家庭就有各种各样的不幸。婚姻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同居不好，不是独居不好，同居更糟糕，更糟糕。那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又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了，因为那个话还没有完，那个话还没有完，所以那些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十九章的第七节就问耶稣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呢，就可以休他呢？这是生命记里面写的，你可以休， 也就是可以离婚了。那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书，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好，他并没有停在这里，耶稣并没有停在这里。耶稣如果说停在这里说，那好了，那我们今天好了，反正合不来就离婚，可以离婚了。但是耶稣没有停在那，耶稣第九章讲，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这个话直白的意思说，如果不是其中一方已经犯了奸淫，犯奸淫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婚姻的话是神的，在神面前立的约，但是其中有一方犯了奸淫的，有了第三者的时候，那一方已经破坏了婚约，那这个时候那个人，耶稣也没说可以离婚，但是你为了这个缘故离婚，他并不在这个情形里头，并不在他十九章第九节里面讲的。但是如果你不是为这个缘故，你就是犯奸淫，你把这个婚约一破坏掉，在神的眼中就是犯奸淫。那当然哈，很多人可能读到这一节的时候，要稍微解释一下十九章的第九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那在新译本里面并没有这半句，新译本的话十九章的第九节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就是犯奸淫了。他并没有后面那一部分，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过研究，是不是原文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他在现在才没有。那可能很多人对后面半部分，特别是如果是姐妹是妻子的话，是受害者哦，被那个丈夫休了，那别人在娶她的时候就变成也犯奸淫。那这个我不是在我讨论范围里面，那因为我讲过有争议的东西不是我讨论，但是清清楚楚的话语是很清楚的，如果婚约被破坏掉就是淫乱，淫乱也破坏了婚约，毁坏婚约就是淫乱。因为神是给我们立约的神，你立了约就要遵守，所以神常常讲说，休妻的事和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所憎恶的。然后神在新约里面也讲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当然我们可以这样，我们知道说神是有慈爱，是有怜悯的，是守约，是慈爱的神，那也没有任何的罪，只要你愿意承认，你愿意悔改，神不能赦免的。那今天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困惑哈，为什么传道人也会犯奸淫的罪，你可能听到了很多的事情。那没，我并不讲说没有任何的罪，就是你犯了罪的人，只要你愿意悔改，没有任何的罪神不能赦免的。但是你离婚确实是犯罪，确实是奸淫罪，这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必须悔改。那神许可你的时候是因为你心硬，那我们也听到说，如果这个婚姻维持下去会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如果那样理由会造成说可以离婚，那是心硬。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遵守基督的教导，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不要心硬。那我们怎么做不要心硬呢？我们今天可能哈，所以我把这个金句写在这个上面，我们今天是可以不心硬的哈，因为这金句里面讲，这是引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我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我不详细去解释，但是你至少有一点，你今天成了基督徒，你是在神里面新造的人。当神创造的时候可以设定婚姻，婚姻那个心意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今天你是新造的人，神同样可以在你的婚姻上做一个新造的工作，让你二人成为一体，在神的里面有那个极大的美好。所以你不要心硬，不要觉得说哎呀，离婚也许会更好，我现在不行，换一个可能会更好。这个是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谎言。我以前，我到时候有，今天那个是没有时间，我如果有机会给大家讲，我以前也走到那个地步， 觉得只有离婚是一条选择，那个是魔鬼的谎言。等我真的开始认识耶稣基督，我开始悔改的时候，我跟我妻子两个人就立下了一个决心，绝不谈离婚的事情。两个人这个话不出口，硬给他封住，再难受的时候都不要出口，这个是谎言。觉得离婚可能是更好的出路。我给你讲一个统计数据哈，就是统计数据，在美国的统计数据，美国的离婚率，第一次婚姻的离婚率是50%，第二次结婚的离婚率是75%，不会更好。原因是你没有被改变，你总要别人来一个好的配你，可是你那个罪性，哪一个罪可以配上你？你必须改掉。所以这个神让我们拒绝这样的谎言。那我们是有盼望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在神那里面，圣灵重生了我们，神的话语在帮助我们，神在帮助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那在这个盼望的下面，我希望教会可以这样子只帮助弟兄姐妹，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承认婚姻不容易，承认婚姻很艰难，但是有盼望，要下决心下苦功。那如果我们在知识上缺乏，在技能上缺乏，那有各种各样的书啊，有婚姻辅导啊，有婚前辅导啊，像我们都没有，我至少我结婚的时候都没有上过婚前辅导。后来我在国内做的一样事情，他们来找我结婚的时候，那你找我结婚，我一定要给你做婚前辅导。我觉得婚前辅导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听到说辅导啊，辅导你来辅导我，那我表示我差，你才需要你辅导嘛，或者我有毛病，我才需要你辅导吧，这完全错误的看法。那你为什么？做个工程师，你找工作到 Chrysler 上班，你需要受这么多的训练呢？那你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觉得应该得到一些辅导，得到一些帮助？我们教养儿女，我老早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的师兄就跟我说，我们养做父母啊，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这个父母是最重要的工作，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可是我们要学习怎么做老师，怎么做这个工程师，怎么去这样赚钱，不停的去学。但你做父母谁教你啊？而且这么重要的工作，所以去辅导可以参加辅导啊，还有恩爱营啊，还有弟兄姐妹的帮助啊，彼此带导啊。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要下决心去爱人家，因为耶稣给我们的能力是让我们去爱神爱人。那真正像我们婚约里面讲的，我至死相爱，爱你到底，有这样的决心下去的时候，婚姻是有盼望，而且婚姻是会可以变得更美好。我想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里有好多见证，好多美好的婚姻见证都可以告诉我们这里。那我自己学的辅导课里面说，你婚姻里面最最重要的，并不是今天我们绝对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讲的，没房子我不结婚啊，不高富帅我不结婚，绝对不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次要到再次要的地步都没法再次要的地步。它最最重要的就是你下了一个决心，就是爱他，至死爱他。你说这条不是很危险的路吗？很多人就说没有结婚的好，希望的年轻人可能不多，没有结婚的就是你在结婚之前挑来挑去挑去，那可以挑来挑挑，但是你结婚的时候你就要下决心，你结婚之前就也要下决心，这个人就是我爱的，我一辈子去爱他，你要跟他结婚。那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那有的人会说，哎呀，我怎么知道这个配我的是神的心意，那个配我的不是神的心意，我该挑哪一个人？哎，最后挑花眼的就是没法结婚了。但是在你挑的过程中你可以好好的挑，可是你挑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那个人要愿意下决心爱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条。当然我们都不懂，可是这个爱的过程，他决心下去后又是爱主的，那神会帮助他。那我最后讲一个例子，你们听说过约翰卫斯理吗？哈，约翰卫斯理，英国他带来了英国的属灵大复兴。那我这回好好读了他传记，我在中国的时候读了约翰卫斯理传记，他的老婆是非常糟糕，哎，不是我去论断人家，但是在书里面也这么写的，就是约翰卫斯理越有名，在外面讲到越了不起，他老婆就越恨他，老婆厉害到这个地步，当约翰威斯利到家里的时候，他老婆很壮，可能是我猜测是很壮，抓住约翰威斯利的头啪往墙上撞，就这么厉害，你谁受得了？ 你知道吗？你谁受得了？而且约翰威斯利他是 他是同女，不是，他是第一次婚姻呐、啊，他老婆已经是寡妇啊，还这么厉害对待他。那可是你看，问题是你要谁说这个婚姻，对不对？可是约翰卫斯理说，他神这么重用他，有一半的功劳归给他太太。他说，因为他的太太使他不得不愿膝盖来侍奉神，他只有跪在那里不停的求告神。你怎么知道神所配合的？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在家庭里面下个决心。我以后就想说，我们家以后教会可能要主办一个仪式，重新立约，老公老婆站在上面重新讲这个誓词，一对一对上来，穿得整整齐齐的，像新娘新郎一样。然后我的牧师也过一把瘾，给你们主持一把。那我当然首先上来要发这个誓词。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婚姻是神设立的，让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神新造人，神的心意是实在是美好的，让我们二人成为一体。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求你自己在话语在人的心中做奇妙的工作，这个真的是你的心意，夫妻离二人离开父母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是你的心意。那你的一体里面是让这个夫妻的婚姻荣耀你的名，而且有敬虔的后代，这是你圣经里面再清楚不过的教导。主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做丈夫的先做头做榜样，做妻子的也可以做榜样顺服丈夫，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